Hey, what's up? 我们继续来讲 Ken McCreary 的这本书《ABCs of Real Estate Investment》。它第五章里面就是讲什么样的市场是一个好的市场。对，它旗帜鲜明地说，"The marke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property。"好的市场比房子要更加的重要，在取舍上面。第一个，什么样是好的市场？就是供需。如果说你的出租房周围几乎都是自住房，没有什么出租房跟你竞争，那你的价格就比较容易坚挺。需求就是，比方说有就业的机会，因为这是很简单的道理，人是跟着就业机会走的。然后还有一些怎么看需求，比方说如果周围社区的入住率都非常的高，那说明你在一个 high demand 地区。第二个是就业，因为好的，因为大，第二个。第二个好的市场是就业，因为绝大多数的情况，人是跟着工作走的，所以最好的情况下，本地可以有支柱的产业，并且非常的稳定持久，最好也不单一，就 diversify。所以这样想的话，是不是硅谷跟这个纽约它的房价高是有房价高的道理，对吧？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太单一的话，它就光。就凉了呀，就是如果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了，比方说像最近几年，还有可能未来的10年、20年，新能源越来越的发展，然后很多传统能源，也许没有那么 popular 了，所以如果是一些城市可能要渐渐的衰落下去，然后还有一些地方就是纯纯的大学城，所以其实也是容易受到这样影响，比方说国际学生突然因为疫情不来了，哇，那整个经济会受到很严重的打击。所以你会希望本地的产业是 diversified 的，就不是单一的。其他的其实也没啥，就是平时开车要多留心。就像有些人炒股，吃什么用什么都会让他联想到，比方说有人喜欢打游戏，哎，就觉得这个英伟达股票怎么怎么样，然后就研究英伟达，哦，发现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芯片公司，然后就开始买。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，就是投资房产应该这样，你走到哪里。要留心周围那些影响房子的情况，比方说哪里的高速拓宽了，高速拓宽一般是官方预计人口会增多，哪里开了一个新的 Costco，因为 Costco 它选址有它自己的 research，所以一个地方有 Costco 了，通常说明这地区收入渐渐变高了。然后大型的住宅施工的场地，就比方说如果你周围突然多了很多的新的小区。说明你这里可能也有 high demand，然后新的娱乐设施，比方说体育馆、娱乐中心，然后像 mall 这些也会带来人流量。当然这是 short term、long term，这你要自己判断。然后还有大学扩建啊、老城区改造啊、公司 size 啊，然后甚至说一些 for sale、for rent 的牌子。说到 size，我特别想起来就是，下一届世界杯不就是应该说下下届世界杯的。申请不是出来了吗？是北美三个国家，墨西哥、美国和加拿大三个国家同时开始，然后有十几二十个城市参选。基本上美国你能想到的这些大城市其实都参加了。然后房产，很多房产中介就特别嗨，说恭喜某地成为下届世界杯的主办城市，然后就特别搞笑，什么西雅图的也有，然后。当然我们亚特兰大也有，就感觉这个怎么说呢？一杯各表吧。对，地理哦，地理也很重要，就是好的房产应该有一些稀缺性，不管你是靠着背后靠着湖有湖景，还是说离学校特别近，离某些稀缺的文娱设施特别接近，总之你要有一些不可替代性，让将来卖房更有自信。我自己也喜欢这样，如果说有一个点、两个点，就是你让我会觉得。这个房子特别好，我就会更加的开心。比方说，如果说，比方说在 Rhode Island，在路的尽头，那一般是一个圈，对吧？如果你在圈的侧面，我是比较喜欢这样的房子，因为你在圈的正对面的话，容易，比方说光，别人开车的时候光就打着了之类的情况，你夜里影响你休息。然后圈呢，那门口自家的地其实也是你的。我以前。在家门口那边遛狗的时候，也都不用拴绳，因为那么大一个圈，其实没啥人。平时，当然小孩子玩也是同理，所以很多租客也会比较喜欢这样的地方。第六章是关于信息的获取和使用，原则叫做 trust but verify，就是特别是跟 专业的人士这样的交流的时候，房地产中介他有他自己的说话方式，但是人与人之间还是有一个基本的信任，但是 trust but verify。还有就是要成为一个 submarket 的专家，比方说对于你自己熟悉的那几个小区域，要手拿把掐的，这样你才能够在机会到来的时候快速识别出来，对吧？然后多逛，那 listen more than talk，你要多逛多听，然后加入本地的一些房产组织，比方说一些投资者协会。亚特兰大我知道有，有很多的 workshop，我觉得这很有用哈。然后还有花钱这种事，这件事，我觉得大多数时候都是对的。如果花钱付费获得的知识是非常有用的话，因为这是跟钱直接相关的。你比方说，有人为了转行程序员去上，花钱去上 bootcamp。有人为了去，转行做什么，他去花钱知识付费，我觉得都是一样的道理，所以我对这事没有太大的抵触。啊，书里细说了 networking 和 cold call，我觉得很建议大家去仔细读，真的就是手把手的如何联系潜在的卖家，就是对方也许想过卖，或者也许甚至没想卖，但是他可以卖，然后你去找到 deal，你看他是不是也想退休拿钱走人了，所以你会想联系他。下一章是怎么样计算是不是一个好的 deal？当然，这里面就是计算我就不讲了，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书。举例子是一个八 unit 的 multifamily，是一个非常小的 case，然后也不是一个 single family case。对，啊，我就说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吧。他说 the seller's asking price is irrelevant，我看到就特别想笑。不要管他卖多少钱，根据你自己的估算，他值多少钱，这个也是一种自信哈。或者说是一种原则，对信息的真实性，我们是要做一些做 verify 的，就不管说对方提供的这些收入，或者说 HOA 能不能出租这些最基本的信息。其实我是吃过坑的哈，我当时买自住房的时候，其实不在乎能不能出租的，所以它上面写能出租，哎，我心想那能出租也挺好的，我当时没有特意找能出租的房子。后来想要搬家的时候，想要搬家的时候，发现 HOA 写明了这个房子其实是不能出租的，所以我就相当于吃亏了就是，但是我也没有回头去找那个卖家，因为不想麻烦，就是想当然也是可以走法律途径的，但是不想麻烦就算了。但是大家一开始还是要做好调查，特别是这个坑，就是他不能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还是要自己去做。比方说，能不能，出租，能不能分租一个，然后还有甚至说像栅栏的一些方式，HOA 这里都有写的。如果你在意的话，是要好好看看的。就比方说，有的人就喜欢铁栅栏那种铁的矮的栅栏，但是他发现，哎，这个小区其实 HOA 规定只允许高的木的栅栏，你可能就比较 emo 了。所以这些东西。还是很影响体验的。如果你在意的话，还是很影响体验的。注意所有材料上的星标小字，就是别人给你的一些文件啊、合同啊，如果上面有星标小字的话呢，通常是重要的部分，就是一定不要错过。对，然后它里面还计算了 cap rate 怎么计算，开商开始这些大家常用的术语是怎么算来的，反正 case study 很详细，大家自己去看。Due diligence 就是检查嘛。主要包括很多方面，file 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些文件，然后内部的检查，外部的检查，所以一个好的资源就是 inspector 房屋检查员能够帮你很大的忙，很有经验的人可以帮你规避很多损失，并且如果你找到了房子的就是缺陷，如果你还是想要这个房子，你可以去砍价，对吧？所以说好的房屋检查员是帮你可以帮你砍价的。或者说帮你避免一个你不想要的房子，这一章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给力的专业服务者，像房产经纪、房检都可以给你很大的帮助。同时，我们投资人自己也要多多的学习。然后下一章是卖还是不卖？当然，他是用他的 multifamily 的例子，对于 single family 的投资人可能不是很适用哈。他说，to maximize your sale price, you better having your market rent high and creating some vacancy 是吧？听着有点有会心一笑，就是有点那种意思。最高级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样子出现。哎，你以为你看到 vacancy，哦，是个机会，殊不知是人家故意为你创造出来的。对，让你，总之就是你卖房的时候，你得让人看到这是一个机会， 不管说是抄底的机会，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打折的机会，你总不能让人感觉高位接盘吧，对吧？所以同理，还有一些卖房之前他削减广告支出、人员支出、广告维护这些，就是作为普通的投资人、个人的投资人，我们自己化用吧。如果你是一个租客，对，然后总结这本书就是，如果你是一个租客，不建议读这本书，否则你发现那些五花八门的费用其实是被强行创造出来的，比方说什么停车费、垃圾费，这些都是被创造出来的，会影响心理健康哈，因为他们 capital raise 和他们的最终的售价很相关。开个玩笑啊，其实所有人都应当看，尤其是对财富自由有梦想的朋友。我接下来准备把。就是 Rich Dad Advisor 这一系列都读完，之前还读了肯的另一本书，然后觉得不太需要做一个播客，对，但是还是把一个很短的笔记写在了我的 newsletter 里面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找到我的 newsletter。谢谢您的收听，哎，祝您平安赚大钱，好吧？我会把里面提到的一些资源，比方说肯他自己的播客，还有一些书，还有一些我提到的其他播客。我都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，然后还有我自己写文章啊、读书笔记的一些newsletter，我也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，大家其实在下面文字表述里面就可以找到了。再见，朋友们。